呀，我今天真的很谢谢可以跟各位姐妹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一起的见面我们不能说有弟兄姐妹了因为没有弟兄好像就是我更是觉得在万红丛中一点绿所以是特别的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的见面。虽然这次的疫情呢，我们这个比较少有机会实体的见面，但是感谢主，在这网上的时候呢，我们仍然的可以有交通我们在主里边，我们仍然的能看到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所以今天在这里我就有一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大概这一两个礼拜来。我们看到所有的 news 的报道，最多的当中的一个 news 呢，就是我们看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她的去世她的享年有96岁是一个很难得、很长的，在英国的史上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君王那刚这个过去的礼拜一我们看到她的丧礼。可以说是一个世纪的一个丧礼是非常隆重光参加在礼拜堂里边的，他们就是有2000人参加，里边还包括有500位世界各国的总统政要的人参加我们看到他做了英王70年的时间，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一个结束了。我们看到这个英国女王呢，她在离开世界以前的前2天，她还任命了英国的第15届的总理所以我们看到她就是从她当了女王到她最后她人生最后一天的时候，她还是一直的在服侍的英国人这个我们可以讲，她是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个君王。一个君主是很不容易的。那更难得的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女王呢，这个伊丽莎白二世，她还是一个虔诚的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他们就是英国的国教呢他们其实是属于这个长老会的看到她一生常常用神的话语，她也见证她的一个信仰。所以在这次她的丧礼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各国的领袖来了。这些领袖呢，可能很多人根本就没有进过教堂的，没有信主的，但是他们来参加这次丧礼以后呢，他们有机会也能进入教堂，所以也听到这个主教的他们的祷告他们的读经，这个都是一个很好见证神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为他就是感谢神。那也很难得的呢。我们知道这个伊丽莎白二世呢，她好像一个很是平易近人的一位君主曾经她的一个侍卫呢回忆这个女王，她过去的一个事情觉得就是很觉得是很窝心的她就讲到她就有一次她跟这个女王呢，他们常常在苏格兰她这个城堡在那边去度假。在苏格兰那边那个城堡叫Balmoral 这个长老在那边，他这次也是在那边过世的。有一次他也是在那边的时候呢，遇到了有2个美国的观光客他们在那边也是在那边观光。他看到这个英国女王的时候呢，可惜他不认得她，不晓得她是个女王，他就问伊丽莎白二世说：“你是也是住在这里吗？”伊丽莎白二世他就说：“是的，我是住在伦敦，但是我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小屋，度假的小屋，我常常来的。”那他这些2个美国观光客呢，就问这个伊丽莎白二世说：“那你见过这个英国女王吗？”这个他就灵机一动了，他说：“哎，英国女王我倒没有见过，但是呢，在我旁边的这个 gentleman 是常常见到她的。”哇，这个2个观光客呢，就非常 excited，说哦，马上就抱着搭肩弓背的这个护卫， 就是哇，你这么 lucky，常常可以见到这个女王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可以拍一张照片留念？然后他还没有答应的时候呢，这个观光客已经拿了他的照相机，请这个女王说，你能不能帮我们拍个照片？哎，这个女王她也很高兴了，就为他们拍了一张照片。然后这个护卫呢，就是说，来来来，我也跟你这个这位一起跟这个女王一起拍个照片，没有跟她讲去女王，所以他们拍了照片。后来这个女王说，哎，她这两个美国的观光客回去的时候呢，如果把这个照片给人家看看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在平易近人的一个故事了那这个我们就是说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这张照片其实也是就是 for fun 就 for fun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就讲到说当你觉得很沮丧的时候呢，你就想到这个 Charles 他无所事事了73年，因为他等了73年，他73岁了早早就过了退休的年龄，70岁就应当退休了。没想到一夜之间，他就开始上班当了国王了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但是我们就想到呢，就是说这个英国女王她活到了96岁，是一个很难得的。诗篇第90篇第10节那里就讲到。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呢，我们可以到80岁。所以我们想一想，我们人能活到70岁的概率有多少呢？曾经看到一个报告，就是这个，就是说我们活到50岁的大概有90%，活到60岁呢，大概80%，活到70岁呢，大概40%了。到80岁的时候，只剩下18%，能活到90岁呢，大概只有9%90岁以上的人呢，只有0.6%0.6%。所以我们看到，即使摩西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呢，他自己他活了120岁，但是他总是看到这个人生一生70岁。若是强壮呢，就是80岁，所以我们看到能活到96岁是一个很难得的无论是几岁呢，在约伯记第14章第一节那里讲到说，人为妇女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也就是说，人的日子呢，其实都是一个很短的一个日子了。那我们要在这里，我们要看呢。要今天我们刚才也谢谢 Coral，他选的那个诗歌就是诗篇第90篇的诗篇第90篇，我们这里就不必再读了。但是我们在这里就讲今天呢，用这本诗这篇诗篇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一起分享。我们这诗篇第90篇呢，是摩西所写的一个祷告的诗，也是摩西他。在诗篇当中，唯一写了一个诗篇这篇诗篇可能是他晚年的时候呢，已经在旷野漂流40年以后呢，他那时候的对人生的一个感触，他把这个诗篇探讨人生的一种诗歌，把它写出来的所以我们所看到，当时摩西他的环境是什么呢？因为百姓带领百姓在这个旷野漂流的时候呢。遇到了很多的瘟疫，遇到了很多的难处。他的哥哥亚伦他的姐姐米利安，当时也大概已经离开了世界，在旷野里边离开了世界。所以摩西更有感触的，他写了这个诗篇。所以我们当看到这个想到这个诗篇第90篇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们过去3年的时间呢，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很多很多的变化，在我们生活的常态呢，都已经改变了我们看到有很多令人担心的事情呢，都一直发生了。最重要，我们就看到大家晓得了，就 COVID-19 呢，已经夺取了全世界大概美国已经超过100万的人了到现在呢，仍然一天还有400人死于这个 COVID-19 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情。 一直有了，COVID-19 还有了，现在又增加了什么 Monkeypox 啊，又有这些东西了。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最近呢，也有很多人，我们认识的人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啊，刚上个礼拜，我们活水团契的一位弟兄啊，也就是离开了世界了。啊，所以真的我们看到这个整个世界的变化，我们在看到整个特别的，特别在美国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生态的环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所看到是什么呢？无论在社会，无论在道德呢？都已经不如从前了，好，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尤其人家讲到这个加州跟纽约呢，好像就是一个犯罪人的一个天堂，很多的他们的，我们看到这个囚犯呢，就把他们放出来了，放出来了呢，然后他们又伤害了别人，这里我们看了太多太多的这个事情了，而且我们看到真的是整个，无论是在战争方面呢。我们也看到气候的变化，哈，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真的就是说，你会叫人家 depress，叫人一直就 depress。如果只是想到这些而已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这种环境当中的时候呢，是让我们能重新思考人生意义的一个时候了。好，我们以前过得太舒适了，太好了。可能都没有时间去想到的，我们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在这个恶劣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呢，是叫我们重新可以思考的一个时候。所以，这不见得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事情啊。我们也常常讲到，我们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所以，我们太安乐的时候呢，叫我们不会去思考我们应该思考的事情。到了我们遇到有这种不好的环境的时候呢，是叫我们重新思考人生，正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啊。所以这诗篇第90篇呢，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帮助我们再次思考我们人生的意义的一个诗篇，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诗篇啊。那这个诗篇呢，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神人摩西的祷告。开始的时候讲到神人摩西的祷告，那摩西当然我们知道他是带领以色列百姓过了红海，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了。他也在西乃山呢接受神十诫啊的一个人。所以这个摩西我们所看到是什么呢？他是一个探讨在描写人生的一首诗篇啊，真的在探讨这个描写人生的一首诗篇。他摩西，他是一位与神非常亲近的一个人啊，跟神很这么亲近的，因为在出埃及记第33章第11节就讲到，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的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的啊，所以就是我们摩西跟神就非常了解神的一个人，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摩西的经历。很值得我们今天我们来深思、来思想的啊，因为摩西既然跟神这么认识神、这么好关系的一个人呢，他所写、所告诉我们的呢，我们就应该我们好好来思想一下。所以今天我要在这里用诗篇第90篇呢，就是讲到从3大方面来看啊，第一个。我们要看到说，我们看到神的本性，啊，看到神的本性，我们要认识神，叫我们更加的思考，在这个不好的环境当中呢，我们要思考神是怎么的一位神。我们要看到第一个呢，神是我们的居所，啊，然后我们要看到神是永恒的一个神，然后呢，我们要看到神对罪恶的一个愤怒。那第二大点，我们要看到，就是说，我们看到人的一个短暂，也必须认识我们人本身啊，我们的人的时间，用观念的时间，还有以生命的观念呢，来描述人的一个短暂。那第三的大部分，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看到人的需要，人的需要呢，我们必须要依靠神，因为跟认识神的本性，跟认识人的。一个短暂以后呢，叫我们看到，我们必须依靠的是我们的神啊。这里他有四个祈求，有四个 愿望啊。所以第一点我们要来看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认识神是什么呢？认识神是我们的居所啊。诗篇第九十篇第一节那里讲了，主啊，你世世代代做了我们的居所。那这里我们所看到呢，这个居所呢，当然就是我们栖身的地方，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居所就是我们居住可以居住的一个地方。这个居住呢，那他做我们的居所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住在他的里面啊，我们住在神的里面。那因为在神的里面呢，我们有看到，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摩西在这里他讲了，神是我们的居所。他一直开始的时候呢，当我们要开始他讲到他人生的经历的时候呢，他带我们聚焦在我们的神，好，我们的神。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所以这个居所呢，刚才讲到，就是摩西知道神是他永远的归宿，也是他永远安息的一个地方。摩西有这个认识啊，所以因为我们看到呢，另外在摩西，在大卫呢，他也曾经讲过啊，他也写过他的诗篇第二十三篇第六节，讲到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跟摩西所写的呢很相似的，大卫呢他也想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因为耶和华殿中是有什么呢？就是与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所以大卫呢，他也同样的，他很希望他永永远远的来住在神的殿中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另外诗篇第八十四篇第一节开始，他也讲到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的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言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耶和华永生的神来呼吁。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我的主，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暴雏之窝。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诗人也是讲到说，这个圣殿神的居所是何等的可爱啊，因为他体验到神的同在呢，所以他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的可爱。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说，连这个很微小的这个小麻雀呢，非常不值钱的麻雀呢，它都能在神的祭坛当中为自己找到房屋，也就是说找到住的一个地方啦。连这个不值钱的小麻雀都能在神的殿中得到享受它的安息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燕子呢也是一样，燕子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好像永远没有止息的一个飞鸟呢，它还能在神的殿中的祭坛里呢为自己找到暴雏之窝。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人为万物之灵呢，更应该为自己呢可以寻找可安息投靠神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啊。所以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生既然只是短短的几十年，我们应该为永远而活，我们应该为这个永远而预备的啊。这就是我们看到啊，神是我们的居所。这个居所呢，另外有一个就讲到呢，我的对不起，时代好像停住啊。screen 好像是很 stuck。好，另外我讲就是没关系，没有看没关系啊，这个好，这里讲到居所，另外的一个意思呢，就是讲到是避难所啊，好像就有避难所。 就是说，连这个像麻雀啦，连这个燕子啦，它都有像这个就是像避难所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我们就看到，在诗篇第46篇第一节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很抱歉啊，就是我的，你们可以听到我现在声音可以听到吗？
听到没问
可以
题，
听得到，
可
可以，
以，又往下走，哎，这是一个，
现在有换页了，
对，换了一页，
哦，有了
对
有
对
了，可
对，
以了，
可以有
好，
了，
对，
啊，
有了，
对，好。另外，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居所呢有避难所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避难所。这个就是也看，非常看到啊，我们也感谢那个圣宏愿师母上个礼拜五也来我们活水分享了，他的分享也是在用诗篇第11篇第一节讲到，我是投靠耶和华的啊，投靠耶和华也是讲到就是我们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我们看到神是我们的居所呢。看到就是神是我们避难所，这也是一个我们一生当中呢，我们就常常想到，在神那里呢，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安全、找到温暖的一个地方呢？那我们感谢神，看摩西他在晚年的时候呢，可以宣告说这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啊。对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事情也是一样，神是不是我们的居所？我们是不是常常住在主里？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啊！有一个诗人啊，就是作诗人，叫 Isaac Watts，他是在美国，在英国的时候呢，被称为那个很有名的一个圣诗之父。他在18世纪的时候呢，他写了很多诗歌，22岁的时候呢，就写了200多首的圣诗啊。所以他一生当中写了600多首的这个圣诗，他因为看到这个诗篇第90篇第一节所写的"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就写了一首诗歌，叫做《千古宝藏》啊，《千古宝藏》这个诗歌呢，我们常常你在诗本当中都可以看到的啊。这种诗歌呢，在1941年的时候，当轴心国他们战争的时候呢。美国总统罗斯福，还有英国的首相丘吉尔呢，他们就在皇家海军的一个军舰里边呢，他们在发表这个大西洋宪章的时候，他们在这个舰上、这个船上呢，参加主日崇拜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唱这首诗歌，神是我们的千古宝藏啊。他这个诗歌讲到，上主是我千古的宝藏，是我将来的一个盼望。在每遇风浪当的冲锋，是人永远的家乡啊！所以这首诗歌今天我想就不放给大家听，你们就是可以自己去找这个诗歌来唱哈。这个就是说，这诗人他就是想到摩西所讲的这句话的感触写的这首诗歌哈。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本性，第一个我们要看到就是神是我们的居所。第二个要看的是说，神是永恒的一个神，他是永恒的，所以我们知道他是神啊。诗篇第90篇第二节，他就讲到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啊。这一节所看到的诸山还有地还有世界呢，就讲到一个空间。也就是常常我们讲的宇宙的宇，从亘古到永远呢，讲的是一个时间，也就是我们的宙，就是宇宙。所以宇宙讲的就是说我们空间与我们的时间啊。所以我们知道启示录第1章第8节也讲到主神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啊。所以我就是说阿尔法、欧米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一个全能者啊，所以这里当我们看到摩西他想到这里的时候，在没有空间与时间以前呢，神就已经存在了。所以神是超越这个时间，又超越空间的，是无始无终的一个神的一位神啊。 所以难怪当摩西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就马上讲到主啊，他叫主啊，你是神啊。因为看到神的这么伟大的时候呢，他不得不他欢呼神啊，你就是我的主，你就是我们的神啊。所以我们说，我们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让神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有份于我们这个永恒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三点，我们要看到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什么呢？就是神对罪恶的一个愤怒啊。因为人犯罪的原因呢，活在神的愤怒之下了。所以诗篇第九十篇第三节到第十一节，刚才我们就啊诗歌已经唱过了哈，Coro带领我们诗歌了。他这里讲到，他使我们就是像尘土一样，我们归回要归回的，因为我们他的怒气呢，我们消灭了。他说我们所经过的日子呢，都在你的震怒之下了啊。谁晓得你的怒气的权势？谁能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来晓得你的愤怒呢？这些事情我们看到摩西很清楚，神他是一个伟大永恒的一个神，但是呢他是一个忌邪的一个神，对罪很愤怒的一个神。因为摩西他本身就有这个经历，我们在民数记第二十章那里就记载了，有一个叫做米利巴的事件的时候呢，因为百姓在旷野一直在那边 complain 说我们没有水喝，没有啊，没有食物吃了。那神就吩咐摩西说，你可以吩咐这个磐石呢，就可以流水出来了。那摩西呢，因为被这个百姓厌烦了，他大概也生气了，所以摩西就举手就用杖击打磐石的两下，水就流出来了。但是我们看到，因为他这么做呢，他说因为你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的眼前呢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入我所赐给你们的地方了。摩西他亲身体验到神的震怒啊，因为神吩咐摩西所做的事情，摩西没有照样去做呢，可能他就是有点违反了神的命令了，所以因为这样呢，使得他不能进到他的一个地方了。我们看到《生命记》第三十二章第五十节那里就写得很清楚了，摩西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呢，他神就跟他讲说，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加底斯的米利巴的水呢，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我，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呢，你可以永远远远 的观看，却不得进去了。很可惜，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要进迦南的，但是他最后呢，他却没有办法来进入这个迦南地。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摩西得罪了神，所以神的震怒就临到他了。我们看到摩西跟神这么好的人，因为这个事情就得罪了神，神的震怒。想想我们做的事情呢，得罪神的地方是更多了。所以因为这五人都是犯罪了，而且罪的工价呢就是死啊。在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讲了，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既然知道神是忌邪的一个神，是一个很愤怒的一个神，有震怒的神，那我们又犯罪，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只有就是说来接受主耶稣基督啊。我们当中如果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呢，我们应该很清楚的知道约翰福音三章第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也告诉我们说，除了他以外就没有拯救了，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了。所以我们知道神是一个震怒的，对罪很愤怒的一个人。我们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呢，我们只有回到神的面前啊，我们只能回到神的面前。好，那第二点我们要看的，对不起，我的 screen 又 lag 了啊，就很奇怪，嗯。 screen 的长点有这个问题哈。好，我们第二点呢，我们要看的就是说，这个摩西他看到人的一个短暂啊，看到人的一个短暂。这个人的短暂是什么呢？他讲到就是说，我们从第四节到第十节呢，摩西他一共用了七个比喻啊，他用了七个比喻。这个七个比喻呢，很抱歉啊，不晓得这里为什么。为什么这个都没有，那就请你们听我讲好了哈，很抱歉，看是不是等一下会再出来。他讲到人的一个七个比喻呢，就是说当他真是神的永恒的时候呢，他也看到人的一个有限的啊，一个很人是很有限的。我们知道在唐诗有一个陈子豪他讲的呢，他讲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哦，这里也可以看到他这个诗人呢，他是一个怀才不遇的时候呢，他人生不逢时的时候呢，他看到人的生命真的跟这个永恒呢相比相差了太远了。所以我就看到整个人生是这么的短暂的。那刚才讲到就是说，我们的人用时间的观念来看呢，他就讲到说，人就是在神的看来，千年如已过了昨日啊，又如夜间的一根。那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人的短暂是什么呢？第一个，他所有的他的第一个用的比喻呢，就是说千年如已过了昨日啊，讲到人类的历史呢，只不过是几千年了。但是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呢，真的好像就是很过了一块，很过了，就是如昨天一样就过了啊。第二个比喻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说又如夜间的一根，也就是说一根是非常非常短的，一根一夜大概有三根，所以一根大概只有四个小时了啊。他不用再带人的喜乐或者有忧愁，这些人生一下子马上就会过去了。然后他讲到又如飞而去，也就是说我们讲到好像光阴似箭啊，日月如梭，就是时间过得真是很快很快的啊。所以这以时间的观念他来讲，就有三个，好像已过了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又如飞而去，就是光阴似箭，就很快就没有了啊。第二个他讲到以生命的观念呢，他来讲到就是第五节开始，他们就讲到，就是说我们如水冲去，如水冲去是什么呢？好像就一切的成就、一切的地位的学问呢，这个财富呢，都已经过去了。哦，就好像苏东坡他所讲的，他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的人物。哦，所以这个人生真的是这么短暂。他第五个比喻是什么呢？他讲的就是说如睡一觉，如睡一觉醒来呢，尽是一个虚空。所以正是说人生好像睡一觉一样。第六个比喻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说如生长的草啊，生长的一个草，就草是很非常短暂的啊，好像就是昙花一现，马上就没有了。第七个比喻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说如一声的叹息啊，如一声叹息，是非常非常的一个虚空啊，很虚空的一个人生。所以这里就讲到，看到用七个比喻讲到，看到人生是这么一个短暂的啊。好，第三个重点我们要讲的进去，就是说我们看到人的需要了。他看到人生这么短暂的时候呢，他更晓得人生的需要是什么呢？只有依靠神，我们只有依靠神啊。所以当我们人生呢，我们必须依靠神，也就是说我们要正视我们的人生啊，要正视我们的人生。所以他摩西他在感叹人的日子呢这么无定这么快的时候呢， 他在第十二节的时候，他就开始给我们有一个转捩点了，描述人生的一个出路，告诉我们一个人生的出路啊。所以他就是说，我们人必须要怎么样呢？我们必须要完全的依靠神。既然我们人的短暂，看到神的永恒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只好依靠我们的神。这是整个摩西在这里呢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教导啊。我们思想，在思想我们人生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依靠的神。所以依靠神呢，第一个他就讲到我们，他有四个祷告啊，四个祈求。四个祷告是什么？第一个他就说，求神叫我们，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啊。要数算自己的日子是什么呢？也就告诉我们说，你既然要数算，也就是说我们的日子呢是一个有限的啊，一个有限的一个时间，没有一个人永远不会死的啊。所以我们说领悟人生既然又有限呢，我们就必须我们要爱惜光阴啊。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呢，他讲到你要爱惜光阴。这个爱惜光阴，新译本讲了，就是说我们要把握我们的时机啊，要把握我们的时机，善用每一个机会。所以我们说爱惜光阴呢，就是我们要把光阴赎回来，拿回来了啊。所以我们讲到就是神给我们每一天都一样，每个人都是24小时的时间，但是呢我们在24小时的时间呢，我们要怎么样来用，怎么样来活这个24小时的时间，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智慧的心啊。所以我们必须第二个就是说，我们除了数算自己的日子呢，我们还要得到智慧的心。智慧的心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要连
我刚好听不到声音，卡住了，
卡住了。
好像王长老下线了哈。
对。
对，我们为长老的这个网络祷告。求神保守，长老能够快快再回上来，好吗？姐妹们就安静为长老的这个祷告。
真的就是这样哈，很多。没想到的一个事情，但是我就是那刚我就继续讲嘛啊，这里讲到就是我们人生呢，就是说我们因为因为我们看到摩西给我们的所讲的，我们应该认识我们人生这么短暂啊，但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啊，要祈求神啊。在我们的神，我们真的每一天，我们要在我们人可以有人说，我们只有三天，就是有昨天，有今天，有明天啊。但昨天已经过去了，但今天呢，我们就只有能享受我们的今天。我
小孩子不好。
Hello， 现在可以听到吗？
听得到，
可以，长老，我们听得到
你的声
音，可以
听
到吗？可以，听见您的声音。
OK， 要刚才又呀、，OK， 那我们就是说，我们对我们昨天要感恩了哈、我们对我们今天，我们就努力做我们的事情；我们对我们明天呢，我们只能就交托我们给我们的神哈、那 第二个我们祷告的就是求神回转，也是赦罪之恩，就在第十九节讲到的呢，说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啊，这个就是求神的怜悯。我们祷告呢，就是求神的怜悯。第三呢，就是讲到在第十四节，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啊。也就是告诉我们说，顺境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要感恩。要感恩顺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早早的保得到神的慈爱。到逆境的时候呢，就是说第十五节了，他说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呢，叫我们要喜乐。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甚至在受苦的日子呢，求神也叫我们有一个喜乐的心，有人喜乐。这一节新译本他所翻译的就是说，你要使我们在受苦和遭难的年日有多久呢？求你使我们喜乐的日子也有多久啊？这个就是说，我们应该求神啊，这么来的祷告。好，第二点就是他四个愿望，从第十节到第十七节啊，四个愿望。第一个就讲到，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也就是说，告诉我们说，我们每天，我们愿意看到神的作为，我们可以来敬畏我们的神，这第一个愿。第二个愿呢是什么？说你的荣耀向你的子孙来显明，也就是说我们要求有敬虔的一个后代，我们的子孙呢要认识我们的神，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也就是看到我们的神荣耀也可以我们代代相传的。昨天我们看那个李传道，他带领祷告会，他也特别让我们教会牧养的孙孩子的一个。在美国，我们看美国人，他们上大学就离开教会了。
又卡住了。
嗯。
袁师母也回来了。
袁师母也上来了，不过没关系。刚才王长老讲的不是说四个祷告吗？已经基本上都讲到了。第一个要数算自己的日子，第二个要求喜乐的日子，第三个就是要祷告，让我们看到神的作为，以至于我们可以来敬畏这一位神。第四个就是说要求敬虔的后代啊，大家可以有所思考。所以基本上还是都 cover 到了，感谢神，很重要的信息还是赐给我们姐妹们了。好，王长老上来了。
嗯。
王长老，请您打开麦克风。
哦 ，OK。抱歉，我手机又断断续续的，不晓得今天真的是，我们整个这一区的 Internet 都有问题了啊。yeah。好，我讲了他有四个愿望啊。第一个愿望就是说向我们显现神的作为，我们可以敬畏他。第二个就是我们向我们的子孙，很重要的啊，这个我们的子孙呢，就是一定要代代相传我们的信仰啊。刚才讲到在美国上大学以后离开教会的比率呢，有 69% 到 80% 之多啊。在我们华裔呢，在美国的华裔呢，有 75% 到 90% 之多啊，是真的非常可怕的。所以我最近也收到一封就是 email， 叫人家要做千人祷告团，要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啊，为我们的孩子，说求神拯救他们脱离这一切迷茫、无助、焦虑、忧郁的一个捆绑了啊。这个真是就我们看到，因为这整个世界的这变化了很多了。因为我最近在看到说我们 San Jose 一个 Pioneer High School 呢，他们在2019年的时候呢，他们这个 High School 把一个他们学校校园里边的 Fellowship of Christian Athletics， 也就是说学校他们一个团体运动员的这个团体呢，被 withdraw official recognition， 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原因就是说他们这个小的 group，就是 Bible study， 他们的 coach， 他们的运动员呢，一个 coach 在那边，他们就查经，而且他们就是他们 leader 要宣告，就是说他们就是说知道 应该要 believe 相信我们的传统的婚姻、啊、婚姻跟 sex 的看法，因为这样呢就被老师跟家长控告了，他们就说他对这个 gay 的人就一个 discrimination、啊、所以被 withdraw 了、啊、2019年的时候到9月，今年9月的时候呢，他我们在 appeal court 终于就是说暂时可以他们再回到学校里边的社团当做社团、啊、所以我们看到这在学校里边有这么多的事情的发生呢，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好好的祷告、啊、真的我们教养孩子呢其实要从我们教会责任、我们家庭开始的、啊、第三个愿望是什么呢，说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的身上，也就是说叫我们别人可以从我们身上可以看到神是一个很重要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讲到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去造的，神的形象是什么、啊、形象其实像神、啊、我们要像神，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看到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一生就是要求神的荣美再归在我们身上，别人可以从我们身上来见到我们的神。最后一个就是说我们愿你建立我们所做的功、啊、建立所做的功就是什么呢我们要做永恒的事情、啊、我们应该做了什么呢，就做永恒的事情，有值得我们做的一个事情、啊啊、所以今天就是很抱歉，就因为 internet 这些很多的问题、啊、我们就很快就结束了。那最重要最后就是讲到就是说让我们从摩西的这篇诗篇呢重新思想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正视我们的人生、啊、所以我们让我们与摩西一样的我们可以体验到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啊、所以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啊、那、就谢谢各位的忍耐、啊一切不顺的我们也求神补足帮助各位姐妹们、啊、好谢谢，那我就在这里结束、啊